亲爱的朋友，你现在聆听的是平约瑟的医治的应许有声书。你是如此的宝贵，你是如此的为神所爱，以至于他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了你。今天我要鼓励你默念我们主耶稣的完工，看到他对你的爱和恩典。神所爱的人啊，你越定睛于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所做的，便能越多的在身上经历他属神的健康，并在生命中的每一部分经历他属神的完全。我祈祷，当你沉浸在本书的医治应许中，并看到主对你的爱时，你将在灵魂体中经历到他复活生命的丰盛。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到第十七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或作审判世人，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如此这般的爱你，耶稣是神眼中的同人，他是神亲爱的儿子，是神无限欢心和喜悦的。然而为了你，神舍弃了耶稣。神就是如此这般的爱你。想一想吧，如果你知道只要放弃一些对你来说珍贵的东西就能拯救一个垂死的人，你会为了那个人甚至甘心舍弃你所珍爱的独生子吗？然而那正是神为了拯救你而做的。他的爱子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为要洗净你、医治你和拯救你的灵魂体。你对神来说就是如此的宝贵。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二节，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你的医治是神所赐祝福的一部分。一旦你意识到神有多么的爱他亲爱的儿子耶稣，问问你自己，如果神甘愿为我舍了耶稣，他还会保留对我的医治吗？如果神将耶稣都赐给了你之后却不赐下医治，那就说明你的医治远比耶稣更重要。不，我的朋友，他已经给了你天堂的至宝，岂不也要把万物，包括你所渴望的医治和完全，一同白白地赐给你吗？如果神连天堂的至宝耶稣都不对你保留，那么他也不会不赐下医治给你。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四到第五节，圣经扩展版，他确实担当了我们的忧患、疾病、软弱和忧虑，背负了我们的悲伤和刑罚的痛苦。然而我们却无知地以为他被神责罚、击打和苦待，如同麻风病人一样，但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伤害，为我们的罪孽和过犯被压伤。因他必须受的刑罚，我们才能够得平安。 并且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和完全。因他受的鞭伤，你得了医治。主对你的爱，以及他希望你完全安康，在以赛亚书53章中得到永恒的证明。你的医治和健康对他来说有多重要呢？他们如此重要，使耶稣亲自为你的完全付上沉重而可怕的代价。当梅尔吉伯逊所拍摄的《耶稣受难记》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上映时，人们抱怨其鞭打场面过于逼真和暴力。事实是，电影只展现了我们主耶稣真正替我们受苦的一小部分而已。耶稣遭罗马刑具的暴力鞭打，变得不成人形，他的肉身被撕裂至露出白骨，在模糊的血肉之间一览无遗。因为他承受了鞭打，所以我们无需再承受了。因为他的身体破碎了，所以我们的身体得以完全。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已经得了医治。哥林多前书第11章第23到第25节，中文标准译本。主耶稣在被出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了你们的缘故，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晚餐后，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一路领受，直到痊愈。当你想起耶稣是如何甘愿来拯救你，为了你能得医治而在十架上受苦，你就不会害怕无法从他那里得到医治了。领受圣餐的意义便在于此，当你手中握着饼，单单纪念耶稣的身体在十字架上是如何破碎，叫你的身体可以得医治和痊愈。你要说：主耶稣，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以你自己的肉身背负了我的疾病，当那些鞭打落在你的背上，我的疾病就死了，它无权停留在我的身体里了。同样的，当你领受杯，单单纪念耶稣为拯救你而流出的宝血，你要说：耶稣，谢谢你留下宝血洗净我的罪，称我为义，因为我在你眼中是公义的，所以医治属于我。我现在就领受你的医治和复活的生命进入我的身体。神所爱的人啊，纪念主，一路领受，直到痊愈。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二到第三节，中文标准译本。这时候，忽然有一个麻风病人前来拜他，说：主啊，如果你愿意，你就能洁净我。耶稣伸出手来摸他，说：我愿意，你洁净了吧。那人的麻风病立刻就被洁净了。耶利米书第30章第17节，耶和华说：我必使你痊愈，医好你的伤痕。神能够也愿意医治你。 曾有一位麻风病患者来找耶稣说，主啊，如果你愿意，你就能洁净我。对于耶稣的医治能力，这人笃信不疑，他只是不确定耶稣是否愿意医治他。我要你看看耶稣对这位麻风病患者的回答，从中明白在医治方面神对你的心意。耶稣伸手摸他说，我愿意，你洁净了吧。耶稣说了什么？我愿意。他只是嘴上说说而毫无行动吗？不，他伸手触摸那位患麻风病的人，并完全修复了他。今天神要你知道，他有能力且愿意医治你，开始意识到并相信他比你更想要你得医治。耶稣说，我能够，我也愿意。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三十二节，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一节，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神是你慈爱的父，神要你知道，他不是那种想要看到你生病和失败的父亲，相反，他是一位乐意供应你需求的父亲，他是一位好父亲，绝不会不给你医治和健康的身体。作为你慈爱的父亲，神喜悦见到你蒙受最好的福气。如果你虽然有诸多的不好，尚且知道把好的礼物给你的儿女，何况是你在天上的父，岂不更要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你吗？我今天的祷告便是你能知道你的天父有多么的爱你，并坦然无惧地为你所需的向他祈求。诗篇第107章第19到第20节，新译本。于是他们在急难中呼求耶和华，他就拯救他们脱离困苦，他发出话语医治他们，搭救他们脱离死亡。哥罗西书第一章第13到第14节，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你的救赎主已救你脱离一切疾病，耶稣心甘情愿从天降下，拯救你脱离充满疾病、贫穷和死亡的生命，进入充满自由、健康和蒙福的生命。他甘心为你在十字架上受苦，好叫你能行在完全的救赎祝福中，拥有属神的健康、修复、平安和供应。你只要单单仰望耶稣和他的完工，明白神有多么的爱你，你会看到神多么的想要赐福于你，比你自己想要得到的祝福更多。神多么的想要医治你，比你自己想要的健康更多。罗马书第八章第38到第39节，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 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约翰三书第一章第二节，新标点和合本。亲爱的兄弟呀，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神要你永远兴盛并身体健康。圣经告诉我们，神的爱是如此不可估量，满有大能，及包罗万有，没有什么能叫我们与他的爱隔绝。因为神如此爱你，他最大的愿望就是他所亲爱的孩子，就是你，永远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如果连地上的父亲都希望他的孩子健康快乐，更何况是神，你的天父呢？他希望你健康，也愿意以他的大能来使你健康。耶利米书第29章第11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路加福音第12章第7节，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任何烦恼神要接手应付。许多基督徒错误地认为，神正忙着处理大事，无暇应付他们的小问题。但神不是那样的，他不仅是全能的神，更是爱你的天父。对神来说，无论是你脸上新长出来的痘痘，喉咙疼痛，或是背痛，不管听起来多么微不足道或寻常，只要是困扰你的事，神就要搞定它。如圣经所言，若神连你的头发都费心数过，那他不会不知道或不关心你身上的任何症状、不适和疾病。他对你的爱是包罗万有的，是个人且深刻的。你能将身上或生命中的任何一件小事带到他的面前，让他来处理。耶利米书第31章第3节，我以永远的爱爱你。以赛亚书第43章第4到第5节，和合本修订版。因我看你为宝贝，为尊贵，又因我爱你，你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彼得前书第5章第7节，圣经扩展版。他满怀慈爱地看顾你，时刻警醒地关心你。耶稣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为我视你为珍宝，不要害怕。马可福音第5章第1到第2节第8节，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污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 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三十八和第四十节，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他不惜一切来医治你。葛拉森被鬼附的人是被人们孤立、遗弃和回避的，他求助无门，人们都害怕他，也没有人能医好他，直到耶稣的来到。尽管魔鬼试图用一场暴风雨来阻挡，耶稣还是穿越了整个加利利海，只为要医好这个人。他长途跋涉，只为让这人得医治、得自由。他就是这样一位慈爱的救主。正如耶稣长途跋涉去医治一个人，他也不惜一切，以至于死，为要赎回你的自由、祝福和健康。任何疾病，无论多严重，或任何环境，无论多糟糕，都不会大过他已经为你成就的一切。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四到第十五节，中文标准译本。所以，孩子们既然同属血肉之体，他也照样同有一样的血肉之体，为要借着死亡来废除那掌握死亡权势的，就是魔鬼，并且释放那些因怕死而终生被束缚为奴役的人。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或做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脱离死亡，神从不曾定义要人死亡，神把死亡看为仇敌，他痛恨死亡。一切导致死亡的事情及所有形式的疾病都不是从神而来。耶稣在拉撒路的坟墓前哭了，因为他想起神的心意从来不是叫人生病、衰老和死亡，但因为罪的结果是死亡，神差派了耶稣来为我们所有的罪承受刑罚。在十字架上，耶稣一次战胜了死亡，便永远地释放我们脱离了疾病。今天神对你的心意是要你痊愈和安康，他如此爱你，甚至差派了耶稣来拯救你脱离死亡。耶稣的十字架是你今天能够享受他属神的健康、平安和丰盛生命的原因。诗篇第一百二十一章第七到第八节，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九节，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神圣的交换让你得自由，耶稣的头戴了荆棘的冠冕， 叫你能够拥有健全的心灵，脱离恐惧、罪疚、抑郁、焦虑和压力。耶稣的双脚走遍了有缺乏、疾病、定罪甚至死亡的地方，在十字架上那双脚被钉穿，叫你不用亲身体验这些苦楚。他拯救了你，使你无需接受和遭受生命中的这些苦事。耶稣无需这样做，但他选择了去做。为了什么？因为他爱你，甚至将自己毫无保留地献上，好叫你可以拥有健康、完全和丰盛生命的各样祝福。出埃及记第八章第22到第23节。当那日，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歌山地，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我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出来，明天必有这神迹。诗篇第91章第7节。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约翰福音第17章第11节第16节。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在至高者的隐匿处受庇护。当法老拒绝让神的子民离开，而导致古埃及地遍满灾祸和瘟疫时，看看神是怎么提及以色列子民的。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歌山地，我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出来。圣经记载，虽然埃及遭遇了蝇灾和其他的瘟疫，但在歌山地的以色列民却很安全，完全没有被麻烦惹上。当你听到或读到存在世上那些可怕的疾病时，不要害怕。作为神所爱的孩子，你虽然在这世上，却不属于这世界。正如以色列民在歌山地得安全、被保护，主也同样会在至高者的隐匿处保守你安全无虞。诗篇第91章第5到第7节，当代译本。你必不惧怕黑夜的恐怖，或白日的飞箭，或黑暗中横行的瘟疫，或正午肆虐的灾难。尽管千人扑倒在你左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你必安然无恙。不要害怕，一切的疾病和惊骇，耶稣已经为你承担且击败了。罗马书第八章第15节，中文标准译本。就是说，你们所领受的不是一个奴役的灵，使你们再有惧怕。相反，你们所领受的是使你们有儿子名分的圣灵，借着他，我们呼叫阿爸父啊。约翰一书第4章第18节。 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他完美的爱除去所有的惧怕。如果你以为神对你很生气，或是他要来惩罚你，那你怎么可能有信心他会聆听你求医治的祷告呢？你怎么可能相信他会为你行神迹呢？而真相是，神如此的爱你，他把天堂最好的耶稣赐给了你，叫你无论做了或是没做什么，都永远不会与他分离。耶稣为你上了十字架，好让神永远与你同在，并帮助你、医治你，且向你施恩。当你对于神何等爱你有深入的启示时，就不会久病不愈，也不会担心他或许不愿意医治你，继续领受并默想他对你那完全的爱，这无疑就是恐惧的解药。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四十五节，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四十节，日落的时候，凡有病人的，不论害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耶稣按手在他们个人身上，医好他们。神要你从他那里汲取。你是否知道神实际上是喜悦供给你的吗？当你向他提出要求，例如指望他医治你，便是把他当作神了。当你从他的丰富中汲取，及他丰富的生命、健康和祝福，这便使他喜悦了。这就是为什么神要你今天来到他面前，期待得医治，看到他准备好要把他的丰盛都倾倒给你，看到当你呼求他的时候，他喜悦尽显。当你明白他爱你的心意，总是愿意供给你时，你将要看到你的医治彰显了。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十节第十四节，中文标准译本。耶稣回答他说，如果你明白神的恩赐，也知道是谁对你说给我一点水喝，你早就求他了，他也把活水给你了。但如果有人喝了我给他的水，就绝不干渴，直到永远。不但如此，我给他的水将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一直永流到永恒的生命。诗篇第八十四章第十一节，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神要向你倾倒他的医治。来到神的面前得医治吧，不要迟疑，充满良善和供应的神总是愿意祝福、保守、 医治和修复你。当耶稣在井边服侍撒玛利亚妇人时，他的身体是疲乏的，但他仍然邀请他来，从他那里汲取永不干涸的活水。当他满心饱足和喜乐地离开时，他加添了力量，得到更新且恢复了活力。神所爱的人啊，当你空着手来领取神无穷无尽的供应时，你就是尊荣他为神，并允许他将他那丰盛的健康、完全和平安倾倒在你的生命中。马可福音第五章第25-29节和合本修订版。有一个女人患了经血不止的病有12年，在好多医生手里受了许多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反而更重了。她听见耶稣的事，就夹在众人中间，从后面来摸耶稣的衣裳，因他想，我只摸到他的衣裳就会痊愈。于是他的流血立刻止住，他觉得身上的疾病好了。来听关于神如何总是善待病人的事。他已经连续血漏了12年，医学帮不了他，昂贵的药物使他的钱耗尽了，很可能连对痊愈的信心和希望也一并失去了。然后有一天，他听说有这么一位周游四方的传道人、老师和医治者，听说他满有怜悯的触摸，他良善的眼神和医治的手，听说每一个来到他面前求医治的人都痊愈了。忽然之间，一股信心在他里面闪现，他相信自己就是下一个得医治的人。妇人凭着那股信心触摸了耶稣，就有能力从耶稣的身上出去，他立即得到医治。是什么燃起了他的信心呢？就是单单听到耶稣有多么良善和充满慈爱，引导他相信主能够并愿意医治他。今天神也同样愿意医治你，单单定睛于他对你的爱，明白他的心意是要医治你的疾病，信心就会在你里面点燃，引爆你身上的医治。马太福音第六章第31-33节新译本。所以不要忧虑，说我们该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教外人所寻求的，你们的天父原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这一切都必加给你们。雅各书第一章第17节。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你的天父要你蒙福健康。如果为人父母，你难道不想你的孩子得到最好的吗？你会想要他们生病、贫穷和受苦吗？当然不会。你会希望你的孩子们蒙福、坚强、健康， 并享受生命中一切最好的事物，不是吗？想一想吧，如果世上的你都知道要给你的孩子们好东西，更何况是你在天上的父。他爱你，也知道如何以属神的健康、供应和保护来赐福于你和你的孩子们啊。神所爱的人啊，每一天都要期待从满有恩惠和慈爱的主那里领受美福。罗马书第八章第31节，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罗马书第八章第35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罗马书第八章第37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神若帮助你，谁能抵挡你？当全能神是你慈爱的天父，而你则是他的心肝宝贝，你还能惧怕什么？惧怕未来，惧怕疾病，惧怕死亡。神所爱的人啊，当你对于神有多爱你有了启示，并且知道他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看你为全然公义的，你一切的惧怕就会消散。若神是帮助你的，任何人或事都不能抵挡你。有什么疾病能对你不利并成功击倒你呢？所以当将视线从你的处境中移开，坦然无惧地向天父呼求，他爱你，必永不定你的罪，让他永远的爱来滋养你，并从他那里领受你的医治吧。神若帮助你，而不是抵挡你，那么他是要医治你和抵挡疾病的。如此一来，疾病怎么能胜过你呢？路加福音第七章第12到第15节，当代译本。耶稣快到城门口时，从城里走出一对送殡的人，死者是一个寡妇的独子。耶稣看见那寡妇，怜悯之心油然而生，就对他说，不要哭。随即上前按住抬尸架，抬的人停了下来。耶稣说，年轻人，我吩咐你起来。那死者就坐了起来，并开口说话。耶稣把他交给他母亲。他对你动了怜悯之心。圣经里有一个记载，说的是当耶稣看到一位拿因寡妇，他独生儿子的尸体被抬出城门口准备埋葬时，就怜悯他，并主动对他说，不要哭。与其使这位寡妇更加定罪和困惑，他动了怜悯之心，将年轻人从死里复活。我们的主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也同样会在你最悲痛时对你说，不要哭。他对你的爱会触动他给你所施的神迹， 即使医生给了你一份负面报告，你要相信他对你的怜悯，他会将他的生命气息吹进每一个疾病和死亡的情况中，直到你看见他复活的生命彰显。约翰三书第一章第二节，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十六到第十七节，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神对你完美的旨意就是你得医治。想要找显明神心意的祷告，看约翰三书第一章第二节就对了，由此你便知道他要你痊愈健康，并且永不生病，正如他要你的魂兴盛一样。不要以人的经验来判断如今神是否要他的子民得医治。如果你说，我认识一些生病的基督徒啊，那我也能指给你看许多其他蒙神医治的基督徒。我们蒙召不是基于相信人的经验，而是要相信神的话语。神所爱的人啊，不要定睛于人和他们的经验，即使是好的经验，你的信仰依据必须一直是神的话语。相信神如今依然医治，因为他的话语这么说。将经验置于神的话语之上，你就会动摇；将神的话语置于经验之上，你的心灵、思维和身体就会屹立不摇。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第二十三到第二十五节，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时时刻刻把十字架带进来。我喜欢圣经的一个记载，讲述当神的子民来到一个叫马拉的地方。马拉在希伯来文是苦的意思，神为他们将有毒的苦水变成鲜甜的水。当以色列民不能喝那苦水时，摩西向耶和华呼求，主指示他一棵树，他就把那树丢进水里，之后圣经说水就变甜了。我喜欢神当时的解决办法，现在仍一样，就是带进一棵树。这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写照，使苦水变成甜。今天当你的身体状况处在病痛的苦水之中，我要鼓励你将耶稣带进你的困境中，来看他为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总是关注你身上的病痛，并不会带来医治和缓解痛苦。把那棵树，耶稣的十字架带进来，并看见 你的苦水变甜。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二十三节，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十九节，中文标准译本。众人都想要摸到他，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使所有的人得痊愈。每个来找耶稣的人都得了医治。你可知道，耶稣在世上的事工，有三分之二都是医治病患吗？他周流四方，医治病人，来寻求他的人都得了医治。圣经记载，众人都想要摸到他，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使所有的人得痊愈。我希望好莱坞有人能把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十九节的情节拍摄出来。你看到病人、瘸子和瞎子来找耶稣，每次他们当中有一人触摸了他，就砰的一下，他的医治能力被大大的释放，那人便得了医治，欢喜雀跃。每当你在祷告信靠神的医治时，就让这大有能力的画面出现在你的脑海中吧。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二十四节，当代译本。他的名声传遍了整个叙利亚，人们把一切患病的，就是患各种疾病的、疼痛的、癫痫的、瘫痪的，以及被鬼附身的，都带到他面前，他都医治了他们。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第二十六节，新标点和合本。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看到真正的耶稣。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你要知道神是怎样的，只要看耶稣就知道了。如果你要知道天父对于医治病人有什么想法，只要看耶稣就知道了。耶稣总是医治来找他的人，瞎子、瘸子、哑巴、聋子和被鬼附身的人，他都医治了他们。耶稣从不赐下疾病。耶稣在世上时，你会发现他医治大麻风病人，却不会随意把人叫过来对他说，你太健康了，也长得太好看，来领受麻风病吧，好让你学会谦卑。不，当一个不确定耶稣是否愿意医治他的大麻风病人来找耶稣时，满怀怜悯之心的耶稣很坚定地告诉他，我肯，你洁净了吧。那就是你的耶稣，那就是你的神，他是医治你的主，从今天直到永远都是。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三十八节，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八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永远不变。耶稣在世上时，把属神的医治放在他事工的第一位。圣经告诉我们，他周流四方， 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事实上，任何及每一个来找耶稣求医治的人，无论是为他们的孩子、仆人、朋友，或是为他们自己，都领受了他们的医治。没有一个到耶稣面前的人是空手而归的。而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耶稣，今天仍要为你做同样的事。他对你依旧有怜悯之心，绝不会错过任何一个来医治你破碎的身体、受伤的情绪和疲乏的心灵，还有赐福于你的机会。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六节，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诗篇第102章第27节，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七节，耶稣说，我去医治他。他从未改变，始终如一，永远怜悯。耶稣今天依然在医治你。以赛亚书第33章第24节，城内的居民必不说我病了，其中居住的百姓罪孽都赦免了。以赛亚书第53章第5节，当代译本，谁知他是因我们的过犯而被刺透，因我们的罪恶而被压伤，我们因他所受的刑罚而得到平安，因他所受的鞭伤而得到医治。赦罪和医治都是你的。神如此的爱你，所以他不仅使耶稣在十字架上背负了你的罪孽，还背负了你的疾病。你的赦罪和医治都是耶稣在各个他的部分完工。他因你的罪孽被压伤，他也为你的医治被抽打和鞭挞。我的朋友，神在十字架上已经医好了你所有的疾病、苦难和痛楚。你或许听过这样的教导，医治是在救恩以外额外的祝福，但这是错误的教导。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赎回的救恩，其中包括了医治。如今因着耶稣的十字架，你拥有全身内外完全安康的权利。历代至上第16章第34节，要称谢耶和华，因为他是美善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约翰一书第4章第16节，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约翰福音第10章第10节，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或做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神不会摧毁你。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是爱，也是一位美善的神，他是一位渴望厚待他的子民的神。实际上，神渴望每天施恩惠给他的孩子们。我的朋友，绝不要误以为美善的神会加给你病痛、疾病和各种身体上的问题。神是恒久不变并恒久良善的，而疾病则总是坏的，他们是咒诅的一部分， 目的是要毁灭一个人。我们美善的神把他的儿子耶稣赐给了我们，叫你不至灭亡，反而得到生命，并且是更丰盛的生命。主不会夺去你的性命，反倒要赐予、倍增并修复你的生命和健康。生命记第七章第十五节，耶和华必使一切的疾病离开你，你所知道埃及各样的恶疾，它不加在你身上。何西阿书第三章第五节，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神是一位好父亲，停止相信神给你疾病、病痛和意外是要惩罚或给你教训的谎言吧。这些坏事都是从魔鬼来的。因着耶稣的完工，我们已从每一个恶者的作为和咒诅中被救赎了。在每一个恶事的发生、疾病和病痛中，我们都能得到保护。因着耶稣背上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神满有恩惠和怜悯，他要你健康、蒙福和免受任何一切邪恶的事。所以别再接受疾病和挫败都是你应得的了，开始期待从主而来的美好恩赐。拒绝任何关于神对你生气并用疾病和意外来惩罚你的说法，甚至是暗示。他是一位好的神和好父亲。对或错？神使人得疾病。答案：错。对或错？神是一位好的神，好父亲。答案：对。诗篇第九十一章第三节，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诗篇第九十一章第十六节，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神使你足享长寿。神对你的心意从来不是要你早逝，也不要你过着悲惨的人生。诗篇第九十一章第十六节说，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这表示神不仅要你长寿，他也要你足享长寿，充满着他的平安、供应和喜乐。这节经文中的救恩在希伯来原文是耶稣啊，正是耶稣的名字。所以神要你足享一个充满耶稣和他恩典的长寿人生。神对你的计划并不是也永远不会包括慢性疾病、抑郁症或短暂的生命，他要你经历长寿和充实的人生，行在他借着耶稣所赐给你的一切健康、完全和供应的祝福中。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二节，兵丁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诗篇第一百二十一章第七到第八节，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创世纪第十五章第一节，你不要惧怕， 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他在乎你的心思意念。医生告诉我们，我们身上遭受的许多疾病都是受心理影响的，是由我们加在自己精神上或情绪上的压力所导致的。或许你曾经遭受所信赖的人虐待或情感上的伤害，也许每当想起时，你还会感觉愤怒和伤心。神所爱的人啊，我要鼓励你，开始让耶稣进入你的生命，他就是你的答案。要看到主扶持着你，温柔地治疗你的伤口，要看到他正修复你，将勇气放进你的心里，并拿走每一丝的羞耻心和罪疚感。在十字架上，当耶稣代替了你，戴上那荆棘的冠冕，他亲自背负了你每一次的沮丧、伤害和情感痛苦所带来的苦刺。他这么做是让你可以脱离恐惧、抑郁和压力，并使你的心灵、思想和身体都得以享受他的平安和安息。诗篇第23章第一到第三节，当代译本。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一无所缺。他让我安歇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幽静的溪水旁。他使我的心灵苏醒，为了自己的名引导我走正路。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一节，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耶稣是你的好牧人。当我还是个初信者时，曾听过一位传道人说，牧羊人为了吸引走失的羔羊，会打断他的腿，使他不能行走。然后牧羊人会照料小羊，直至他复原。待恢复健康后，小羊就会紧紧跟随他了。那个可怕的牧羊人画面刻在我脑海里，好多年都挥之不去。有一天，我得以向一个牧羊人求证那则故事的真实性，他被吓坏了，说，那是胡扯，什么样的牧羊人会做那种事啊？很遗憾，今天依然有人相信这一派胡言。神所爱的人啊，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当他是你的牧者，你不会有任何的缺乏。他是你一切所需的源头。他不会打断你的腿，反而要把你领到一个得安歇、得更新、得医治和重新得力的地方。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九节，信息本圣经。神与我们分享他儿子，我们主耶稣的生命，他绝不会舍弃你，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二节，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十九节，信息本圣经。每个人都想要触摸他，那么多的能力从他身上涌出来，那么多人得了医治。同伴及同享者。毫无疑问，耶稣是生命最纯粹的形式， 而他召我们来与他亲密的同享这极好的如神般的生命。那是一个疾病不能存在的生命。当你重生成为信徒，神就赐予你资格来分享他的生命了。当你面对身上的症状、恐惧和担心时，要看到你自己的灵、魂和体正被我们主耶稣的生命所浸透和包围。这生命要吞噬每一个疼痛、虚弱和死亡的症状，直到你行在他的丰盛之中。马可福音第十章第49到第52节，新标点和合本。耶稣就站住说，叫过他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拉波尼，就是夫子，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你的需求让你有资格。巴迪买是一个坐在耶利哥城门口讨饭的瞎子，要说微不足道，他就是最佳例子。他不仅只是那地方众多乞丐中的一个，而是连名字都没有，因为巴迪买就只是迪买的儿子的意思。然而耶稣，天堂君王，道成肉身的神之子，在被这个瞎眼、无名和经常遭到无视的乞丐呼唤时，停下了他的脚步。耶稣听见了他的呼唤，并对他动了慈心，就回应了他的需求。他尊重巴迪买，理解他心中的渴望，并释放他，使他能再次看见。正如巴迪买，你的需求就是让你领受他的神迹的资格。你的需求对耶稣来说永远不会过于微不足道。马太福音第15章第30节，有许多人到他那里，带着瘸子、瞎子、哑巴、有残疾的和好些别的病人，都放在他脚前，他就治好了他们。马太福音第20章第34节，耶稣就动了慈心，把他们的眼睛一摸，他们立刻看见，就跟从了耶稣。为了让神医治你，你要做的就是带着你的需求来到他的面前。路加福音第13章第11到第13节，新标点和合本。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病了18年，腰弯得一点直不起来。耶稣看见，便叫过他来，对他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于是用两只手按着他，他立刻直起腰来，就归荣耀于神。民数记第14章第17节，当代译本。因此求主彰显伟大的全能，正如你所宣告的。你从咒诅中得了释放。我最喜欢的故事之一，讲述耶稣医治了一个被疾病的灵附着，使他的腰弯了18年的女人。试想想， 他从不曾见过蓝天或彩虹，只能看到地上的尘土和人们肮脏的脚。这样活着有多痛苦啊！我喜欢耶稣如何在看到他之后就立刻叫他过来领受神迹。那女人被这病捆绑了18年，这个数字在圣经里代表了捆绑。当耶稣对他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这是在向他宣告自由，使他脱离魔鬼的捆绑。他按手在他身上，他便即刻得着医治。今天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一次完美献祭，你已经从疾病的咒诅中被释放了，宣告他的完工所为你赢得的自由吧。约翰福音5:5-9，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见这个人躺在那里，知道他已经病了很久，就问他，你想痊愈吗？那个病人回答，先生，池水被搅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进池子里，而正当我要下去的时候，别人总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起你的垫子走路吧。那个人立刻痊愈了，就拿起他的垫子开始走路。诗篇46:1，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你只需要主。一个瘫痪了38年的人，躺在毕士大的池子边，等待天使来搅动池子里的水。众所周知，第一个下到水里的人就必得痊愈。然而因着他的瘫痪身子，他总是无法成为第一个下水的人，因此他一直在那里等着，期待一个神迹。有一天在他需要的时候，他遇见了一位高过天使的人，耶稣。耶稣来到瘫痪的人面前，使这位患病好多年的人带着完全治愈的身体离开。今天，就在你需要的时候，耶稣要与你相遇。你不需要特定的季节、环境或天使才能看到你的医治彰显，你只需要主，他此刻就在这里要医治你，他就是你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诗篇27:13，中文标准译本。我确实相信，在活人之地，我必会看到耶和华的美善。诗篇118:1，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诗篇118:14，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他的美善就是你的答案。你的心情和身上的症状每天都可能有所不同，但在这诸多的变化中，有两件事是永远不变的。主是美善的，他要恩待你。今天，无论你的身体还是生命里有着多坏的事情，你可以与诗人同吟唱， 我确实相信，在活人之地，我必会看到耶和华的美善。无论你正在面对任何身上的挑战，神的美善必要来搭救你。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二节，当代译本。有人用担架把一个摊子抬到耶稣面前，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孩子，放心吧，你的罪得到赦免了。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六到第七节，当代译本。如今我要让你们知道，人子在世上有赦罪的权柄。于是他对瘫痪的人说：起来，拿上你的担架回家去吧。那人就站起来回家去了。约翰三书第一章第二节。亲爱的兄弟呀，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你的罪得到赦免了。四个好朋友没有因为挡着他们去路的大批群众而气馁，而是将耶稣所在的房子的屋顶给拆了，把他们的摊子朋友连人带褥子坠了下去，降到耶稣面前。耶稣看了这病人说：孩子，放心吧，你的罪得赦了。那两句大胆且充满仁慈的话冒犯了在场的一些拘泥于律法条规的文士们，却也渗入了那可怜的摊子的灵魂，并修复了他。多年来他或许一直相信是他的罪令他瘫痪。耶稣对这人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摊子就跳了起来。注意这一点，在这人从主领受医治前，他必须确信他的罪已得了赦免。此刻我要你知道，因为你相信耶稣，你的罪得赦免了。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二节。小子们呐，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三到第十四节。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你的罪得赦免，有一个公义的根基。因着耶稣，你的罪得了赦免。在十字架上，他背负了你的罪，受到神愤怒的烈火全面的惩罚。他只一次便完美的除去你的罪，所以他才大喊：成了。神所爱的人啊，那隔在你与神中间的罪愆之墙已经被耶稣的救赎完工给拆除。他在各个他流出的宝血洗净了你的罪，释放出神宏大的祝福。今天你的罪得赦免，病得医治，是建立在一个公义且坚若磐石的根基之上，那就是耶稣和他的完工。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神的恩典永无止境，借着他丰盛的恩典， 你得赦免了。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三节，新标点和合本。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二十七节，新译本。他不必像那些大祭司，天天先为自己的罪献祭，然后为人民的罪献祭，因为他献上了自己，就把这事一次而永远的成全了。罗马书第六章第十节，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罪一次得赦免，就永远得赦免。我的朋友，这里有个好消息，你所有的罪，过去、现在和将来的，都被赦免了。耶稣的宝血洗清了他们，也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完美的献祭，神不再盘点你的罪。神所爱的人啊，别再受欺骗了，一切都被赦免了，耶稣一劳永逸地完成了，成了。今天你的罪不能阻止神的医治。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四到第五节，新译本。原来他担当了我们的病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打，被神击打和苦待了。然而他是为了我们的过犯被刺透，为了我们的罪孽被压伤，使我们得平安的惩罚加在他身上。因他受了鞭伤，我们才得医治。诗篇第103章第二到第三节，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一切疾病。罪得赦免和医治都与耶稣的赎罪祭有紧密的联系，他依然在赦罪和医治。今天就领受你的赦罪，并领受你的医治吧。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二节，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七节，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他不再纪念你的罪。神为什么要医治你？难道你忘记自己做过什么了吗？你的脑海可曾闪过这样的念头，令你没有勇气向神要你的医治？我的朋友，这类定罪的意念并非从神或圣灵而来，他们源于魔鬼。仇敌要你有罪的意识，甚至告诉你，留心自己的失败是敬虔的表现。但神不要你有罪的意识，因为这样做并不荣耀他的儿子为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事。事实上，他的话语宣告，他不再纪念你的罪愆和过犯。神并没有保存你的罪恶清单，那么你又何必保存他们呢？神所爱的人啊，今天别再一直意识着罪了， 要预示着神的爱子，并看到你的医治彰显。诗篇第103章第12节：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你能测量东离西的距离有多远吗？主叫你的过犯离你也有这么远。约翰福音第9章第1到第7节，新标点和合本。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吐沫在地上，用吐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耶稣是你的答案。我爱我们的主耶稣，他是这么一位慈爱且实际的神。当发生问题时，他直接找到解决方案。在耶稣介入去医治这个天生瞎眼的人之前，他的门徒正忙着找出是谁的罪导致这人瞎了眼。而另一方面，耶稣一心只想使用他的大能，让这可怜的人能看见。耶稣不热衷于指责游戏，同样的，他也不要你这么做。所以，不要问是什么罪或谁的罪导致你的疾病。别再想你早该做什么还是不该做什么，或者这事为什么会发生？反之，你要专注于你的解决方案，耶稣基督。他借着十字架，除去了你生命中的所有罪，并且要在你的身上行神迹。罗马书第8章第1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罗马书第8章第34节，新生活译本。谁能定我们的罪呢？没有人，因为基督耶稣已经替我们死了，而且替我们从死里复活，如今坐在神右边的荣耀之处，替我们祈求。不再定罪。现今有许多人生病，是因为愧疚和定罪感。定罪感是会致命的。人们为自己的罪行和失败而自我定罪，接受他人的定罪，甚至认为神也在定他们的罪，令他们过着疾病缠身的人生。福音的好消息是，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人绝不被定罪了，因为基督已经代替我们在各个他被定罪了。神所爱的人啊，此刻当你伸手领受神那不定罪的恩赐，你会得到你的医治，全是由他儿子的宝血为你赎回的。 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到第十一节，新标点和合本。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没有人定我的罪。他从没想过会在通奸时被抓个正着，更别说被拉到夫子面前并抛到他脚边。那些抓他的人得意洋洋地等着看耶稣定他的罪，没有人料到会听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他们的良心被扎，一个接一个离开了。剩下妇人与耶稣的时候，他听到耶稣对他说，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主啊，没有。耶稣知道，让这位妇人意识到并且说出这句话，对他来说有多重要。唯一能够定他罪的那一位，并没有那么做，因为他将要代替他在十字架上受刑罚和被定罪。当你知道如今神因着十字架而不定你的罪，一些事情就发生了。那妇人领受了，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就是他之前的问题的能力。而你将要领受从病床上起来并从此不再生病的大能。以赛亚书第五十四章第九到第十节，这事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我怎样起誓不再使挪亚的洪水漫过遍地，我也照样起誓不再向你发怒，也不斥责你。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神没有发怒，看那天空的彩虹。我喜欢彩虹，谁不喜欢呢？但你知道那美丽的彩虹是怎么来的吗？在创世纪中记载，神将美丽的彩虹放置在天空中，来提醒自己和我们，他不再使地上被洪水淹没的誓言。而后在以赛亚书中，他宣告，正如他起誓不再使洪水漫过遍地，他也照样起誓不再向我们发怒。我的朋友，如今因着耶稣的宝血所立的平安之约，神并没有对你发怒。今天你要看到神正在向你微笑，他渴望祝福并医治你。罗马书第六章第十节，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九节，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九节，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你的罪对神来说 不再是问题，没有什么能叫你与神的爱隔绝，那么还有什么能拦阻你伸手去领受你的医治呢？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原文是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二节，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原文是翅膀，有医治之能。不仅罪得赦免，还要称义。我的朋友，耶稣在十字架上不仅除去了你的罪，还赐给你他的公义。神圣的交换发生了，你的罪孽与他的公义互换，这意味着今天你和基督本身一样公义，不是因着你的善行，乃是因着他的完工。现在就把你的手放在心上，大胆地宣告，我，说出你的名字，在基督里是神的义。来吧，每天大声地说至少三遍，并从心里相信这句话。如果仇敌告诉你，你不是一个好基督徒，所以你才会生病，你就宣告说，我在基督里是义人。当你尊荣圣子的完工，你便会看到他带着有医治之能的翅膀出现，医治你的每一个软弱、忧虑和痛苦。诗篇第119章第142节，你的公义永远长存。罗马书第五章第19节，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罗马书第四章第六节，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诗篇第146章第八节，新译本，耶和华开了瞎子的眼睛，耶和华扶起被压迫的人，耶和华喜爱义人。借着基督的顺服，永远称义。你从主而得的公义，不是基于你做了什么，乃是基于他在各个他山上所完成的，所以你不会因为做错了什么而失去这份公义。如果你是义人，那么属于义人祝福之一的医治就是属于你的。当你意识到你无法赚取你的公义，就会明白你的失败也不能使你失去这公义，也因此不会失去得神医治的权利。神所爱的人啊，因为耶稣的顺服不是你的顺服和完工，你永远称义了。通过他完美的献祭，他使你有资格享有医治、完全和长寿。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七节，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诗篇第92章第12节，新译本， 一人必像棕树一样繁茂，像黎巴嫩的香柏树一样高耸。约伯记第36章第7节，他时常看顾一人，使他们和君王同坐宝座，永远要被高举。知道自己公义身份的，就在生命中作王。为什么知道并相信你在基督里是神的义如此重要呢？因为只有那些知道并且相信他们在基督里是义人的，才能在生命中作王。当你在生命中作王，便胜过了罪、贫穷、抑郁、瘾症和各种疾病，拥有一副强壮有力的身体，是在生命中作王的一部分。让更丰盛的生命取代死亡和其他相关的形式，在你里面掌权。因此，每一天只要以感谢来领受神所赐之意，打从心里相信并对自己宣告这意。神所爱的人啊，你今天可以开始在生命中作王了。生命记第30章第19节，新译本。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作证，我把生与死、福与祸都摆在你面前了，所以你要选择生命，好让你和你的后裔都可以活着。箴言第18章第21节，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箴言第12章第28节，在公义的道上有生命，歧路之中并无死亡。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13节，新标点和合本。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今天就选择生命吧。今天你可以选择生命，要怎么做到呢？通过明白生死在你舌头的权下，所以你是可以每天在生命中作王的。与其抱怨你的症状，不如单单感谢神所赐之意，并宣告你在基督里的公义身份。来，和我一起做这个祷告。耶稣，感谢你不只爱着我，并除去我的罪，还赐给我你永远的公义。今天、明天，一直到永远，你就是我的公义。正因为我是公义的，我必借着你在生命中作王。我必胜过罪和疾病，并活出一个荣耀你的生命。罗马书第8章第10到第11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罗马书第10章第10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拥有公义意识并领受生命。耶稣是借着神的灵，那大而可畏的能力从死里复活，那无视死亡带来生命的相同能力，因为公义而住在你的灵里。所以你越意识到你是借着耶稣的完工而称义的，就会越释放在你里面的这属神能力，给身体带来活力，并驱除所有软弱和一切疾病。你就是这样让耶稣的拯救大能和复活的生命充满和洋溢在你身上的每个部位。箴言第十五章第二十九节，新译本。耶和华垂听义人的祷告。雅各书第五章第十六节，当代译本。义人的祷告有极大的力量和功效。诗篇第三十四章第十九节，义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箴言第十八章第十节，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义人奔入便得安稳。他垂听并拯救你。神所爱的人啊，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完工，今天神看你是公义的。正因为你在神眼中是公义的，神垂听你的祷告，并救你脱离一切困难。箴言第二十三章第七节，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三节，和合本修订版。既然基督为我们成了诅咒，就把我们从律法的诅咒中赎出来，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诅咒的。箴言第十一章第二十八节，当代译本。义人必兴旺如绿叶。你如何看待自己？圣经说，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这表示你的健康如何取决于你怎么看待自己。那么当你面对身上出现的症状，或是听到医生报告了坏消息之后，你如何看待自己呢？神所爱的人啊，事实是借着耶稣十字架的完工，你已经是完全公义，并完全脱离了各样疾病的咒诅。你是神所爱的孩子，是蒙耶稣的完工所救赎、医治和释放的。所以不要把自己视为一个试图得到医治的病人，虽然正在面对一些症状，但你是神那已蒙医治、公义、他所爱的孩子。放心吧，没有任何疾病或问题能胜过耶稣为你成就的完美救赎。宣告你在基督里得蒙的身份，并见证你的身体彰显这真理。以赛亚书第五十四章第十七节，新译本。为攻击你而制群的武器都没有效用，这是耶和华众仆人的产业，他们的义是从我而得，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赛亚书第五十四章第十四节，你必因公义得坚立，必远离欺压，不致害怕。你必远离惊吓，惊吓必不临近你。 箴言第十章第二十八节，义人的盼望必得喜乐。你知道什么是合法的属于你吗？从神领受医治，不是关乎你向他乞讨他已经做成的事，而是关乎你知道因着十字架什么是已经合法的属于你了，是关乎你相信你已经得公义的赦免，正如神已经公义的医治了你。有了这个启示，一旦任何症状开始出现，你会满怀信心地宣告，没有疾病能成功长在我身体内。一旦你确立了神借着基督所赐给你的公义身份，此刻你心里得不到医治的恐惧就会如同炎炎烈日下的薄雾消散。你还会看到身为义人的你所拥有的每一个盼望都会在你身上和生命中的每一个领域里彰显。箴言第十章第六节，福祉临到义人的头。箴言第十一章第十九节，恒心为义的必得生命。箴言第二十八章第一节，义人却胆壮像狮子。箴言第十一章第三十节，义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信得正确就必活得正确。当你领受了你在神面前公义身份的启示，你生命中的一切都会步入正轨，包括你的健康。这意味着你体内的每一个器官，你的五脏六腑都会运作正常，你的身体会经历到属神的力量、健康、完全和充满活力。当你知道你与神已经和好，你的心思意念也会正确、稳定、健全并充满平安，抑郁将无法侵占或徘徊在你的心灵中，害怕、恐慌症和恐惧症要消失，而全新的兴奋感、勇气和对美好事物的盼望将临到你，使你经历神为你所预备的福气。神所爱的人啊，我力劝你，关于你在神面前公义身份的启示上要不断增长。箴言第十一章第八节，义人得脱离患难。诗篇第三十七章第三十九节，和合本修订版。义人得救是出于耶和华，在患难时耶和华做他们的避难所。诗篇第一章第六节，新译本。耶和华看顾义人的道路。诗篇第五章第十二节，当代译本。耶和华啊，你必赐福给义人，你的恩惠像盾牌四面保护他们。神的话语是生命和健康。对于每天行在生命和健康中，圣经有一个简单的秘诀。箴言第四章第二十到第二十二节，当代译本劝勉我们。孩子啊，你要聆听我的吩咐，侧耳听我的训言，不要让他们离开你的视线，要牢记在心，因为得到他们就得到生命，全身也必康健。哦，义人啊，今天就花时间让神的应许充满你的心， 并更新你的心灵。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六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诗篇第三十四章第十七节，一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诗篇第三十七章第十七节，但耶和华是扶持义人。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二节，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坦然无惧的来，神借着耶稣的十字架使你成为公义，好叫你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身边，并看到施恩的宝座，而不是审判的宝座。你必须知道神视你为义，因此你可以接受他的邀请，坦然无惧地前来，为身上最微小到最致命的症状，时刻盼望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今天坦然无惧地来到那位热情的无条件的爱你的神面前，坦然无惧地来到那位清除你身体里每个症状并拥有你所需要的医治的神面前。他热切地等着你大胆地从他的慈爱和恩惠中支取。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七到第三十四节，和合本修订版。他听见耶稣的事，就夹在众人中间，从后面来摸耶稣的衣裳，因他想，我只摸到他的衣裳就会痊愈。于是他的流血立刻止住，他觉得身上的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着你，还说谁摸我呢？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伏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安地回去吧，你的疾病痊愈了。看到耶稣的恩典，他就看到你的信心。我觉得我没有足够的信心得医治。我的朋友，不要去看自己有多少信心，那是神的部分。你只管看看神对你有多么仁慈。那位患血漏症的妇人并没有到处说，我必须有信心，我必须有信心。不，他没有意识到他有或者没有信心，他意识到的是耶稣和他的美善。如何做到？他听闻所有关于耶稣的事，他对病患和受压制者的良善，以及他是如何医治和释放了他们所有人。他单单看到耶稣的恩典，耶稣就看到了他的信心，并给予肯定。女儿，你的信救了你。神所爱的人啊，只要聚焦在耶稣的恩典上，看他如何无条件地医治了所有人， 并要持续听关于他的美善的事。你是否意识到自己的信心，还是意识到神的恩典？看到耶稣的恩典，他就看到你的信心。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第八节，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诗篇第105章第37节，他领自己的百姓带银子金子出来，他支派中没有一个软弱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第29节，和合本修订版。第二天，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的。用火烤。他们吃出了脱离奴役和捆绑之路。神告诉他的子民，各家要取一只羔羊，用火烤了，把其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那晚则要在家里吃烤羊。到了第二日，所有的以色列民当中没有一个软弱的，离开了埃及，迈向自由。为什么要吃烤羊？因为那是耶稣的写照，他是真神羔羊，在十字架上，他耗尽了神对我们一切罪的愤怒烈火，为我们的医治付上了完全的代价。他们吃的烤羔羊是个影子，今天你拥有真实的。每当你领受圣餐，你要看到真神羔羊为了你的罪和疾病受了审判，他已经释放和拯救你脱离所有疾病。彼得前书第二章第24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诗篇第22章第14节，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诗篇第22章第17节，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看到耶稣替你受审判，在病痛中看到神对我们的恩典，就是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正如以色列民获得自由的前夕，吃烤羔羊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神要你看到他为你提供的医治，真神羔羊耶稣被火烤了。他要你看到耶稣为了让你得到释放和救赎，被神的审判击打。你要看到耶稣将你的症状和疾病背负在他自己身上，要看到他被一边又一边的抽打，直到他的背都皮开肉绽，要看到他被残忍的鞭打，至一次次的跌倒，然后又一次次的站起来后，又再承受更多的鞭打，直到你所有的疾病都得蒙医治。以赛亚书第53章第4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以赛亚书第53章第10节， 耶和华却定义，或意喜悦，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看到耶稣带着你的疾病被击打。有一回，平牧师的妻子丽玲的身上起了麻疹，她全身异常痒，导致几个晚上都睡不好，药物也起不到作用。然而，在她看到耶稣如何为了她的安康而承受苦难后，突破就来了。一天晚上，她在床上翻来覆去时，想到耶稣在十字架上带着他的疾病被击打的画面，他看到他的手被钉在木头上，圣灵将这句话烙印在他心上，说：至少你还能抓痒，他却不能。他热泪盈眶，到了隔天早上，他便痊愈了。神所爱的人啊，看到他对你的恩典，他心甘情愿背负你所有的疾病和痛苦，他肯定已经医治了你。耶稣被审判，吃尽了苦头，被击打和压伤，他已经偿还了让你得健康和完全的代价。雅各书第五章第十四到第十五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第四十四节，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五节，新译本。然而，他是为了我们的过犯被刺透，为了我们的罪孽被压伤，使我们得平安的惩罚加在他身上，因他受了鞭伤，我们才得医治。以赛亚书第十章第二十七节，那轭也必因肥壮的缘故撑断，或亦因膏油的缘故毁坏。看到耶稣为了你的完全而被压伤。为什么圣经提到要为病人抹油？是恩膏油有什么神奇效用吗？不是的，我的朋友，当我们以油膏抹生病的身体，我们不过是在释放我们对耶稣完工的信心，他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叫我们得完全。在制成膏油之前，必须先将橄榄果在榨油机里压榨。同样的，在我们得到医治的供给之前，耶稣必须先被压伤。他的被压先从科西玛尼园开始。科西玛尼的意思就是榨油坊。接着继续来到他受鞭打的地方，最后终结于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亡。神所爱的人呢，每当你使用那能毁掉枷锁的膏油，看到耶稣为你的医治被压伤，看到耶稣所承受的极大痛苦，叫他的医治恩典能公义地临到你身上。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三十到第三十四节，和合本修订版。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 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着你，还说谁摸我呢？”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伏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安地回去吧，你的疾病痊愈了。”耶稣喜悦你向他支取。在患血漏症的妇人得医治的故事中，你可以说这位妇人悄悄地从耶稣背后偷走了他的医治，然而耶稣有被激怒吗？一点都没有。事实上，他对于他的大胆举动感到非常欣慰，因此非得见见他。耶稣并非要揪他出来责难他，不是的，他把他找出来是为了要用他的爱来肯定他，并向他保证，他没有因为他从他那里领了一些医治能力而生气。这就是为什么他甚至称呼他为女儿，并鼓励他走在他的医治中。平安地回去吧，你的疾病痊愈了。神所爱的人啊，那就是你救主的心意，他无条件地将他的医治能力赐给任何愿意来向他支取的人。伸出手吧，现在就向他支取，叫他的心欢喜。马可福音第九章第23节，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希伯来书第10章第23节，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诗篇第84章第12节，万军之耶和华啊，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耶稣永远相信的那一位。马可福音第九章第23节的传统教导是，如果你能相信，就能拥有你的神迹，如果你不能相信，那么耶稣就不会赐神迹给你。但如果你研读这节经文的希腊原文结构，它其实说的是，你若能信，在永远都相信的他耶稣凡事都能，那简直是天壤之别。这不关乎你能信得多好或信得多少，而是你信了谁。唯独耶稣是信心恒定且永不动摇的那一位，他的信心永不改变。如果你相信在永不怀疑、永不动摇的耶稣没有难成的事，那你就是在前往领受神迹的路上了。神所爱的人呐，不要把信心放在自己的信心上，而是放在永远相信且总是愿意向你施恩的他身上。希伯来书第12章第2节，和合本修订版。仰望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耶稣。不要专注在你是否有足够的信心得医治，要定睛于耶稣，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哥林多后书第3章第18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 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诗篇第107章第一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在神的话语中，单单看到耶稣的美善。有一次，我发烧得厉害，久久不退。我寻求主，他要我去读福音书中关于他所行的医治神迹。他甚至要我不去理会那些教义，只要聚焦在他的恩典、怜悯和愿意医治病患的心。在我深入研读那些经文的当儿，我很快发现我的医者和赐予我生命的那位正与我同在。我沐浴在他对我的爱中，单单看见他的良善和愿意医治我的心。因为他医治每一位来寻求治病的人。不久之后，我的烧就退了。神所爱的人啊，你无需属灵的绝技，只要单单在圣经章节中看到耶稣和他的恩典，就能在不知不觉中毫不费力地变得更像耶稣，包括拥有他复活的生命。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十六节，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十五节，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十九节，众人都想要摸他，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医好了他们。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三十八节，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无条件的爱和医治，无论这些是什么样的人，或有着什么样的过去，都不重要。只要他们为了得医治来寻求耶稣，耶稣都乐意并满怀慈爱地把他们医好。他从不过问他们曾经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或是悔改了没有。他从不要求他们签下跟随他的契约，也从来没有告诉任何人他们不配得到他的医治。他们当中肯定没有人是思想或行为都完美的。一些来寻求他的人肯定不是带着坚强的信心而来。然而，这一切对耶稣来说都无关紧要。他所关注的是这些人一直在承受着苦难，需要得到释放。神所爱的人啊，当你为了得医治前来寻求他，要看到他是怜悯的救主，他并不把任何要求和条件加在你身上，他单单要医治你，释放你。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到第十二节，新标点和合本。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 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我要，我要，我要。我们如今生活在恩典的新约中，一切都关乎神对你说的，我要，我要，我要。一切都是关乎神的作为和祝福，而不是你努力靠自己的作为去赢得他的祝福。我的朋友，要是今天你来到神的面前求问，天父，尽管我犯了这一切过错，你仍要医治我和我的孩子吗？他会对你说，我要。神所爱的人啊，神对你说，我要医治你和你所爱的人，我要做你的神，你的医者，以及一切你要我为你成为的角色。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的医治付出代价，你无需尝试去赚取了，你反倒要听到他说，我要。看看他为你做你自己做不成的事吧。耶稣说，我要，没任何附加条件。耶利米书第33章第6节，新译本。我必使这城的伤口痊愈康复，我必医治城中的居民，并且使他们享有十分的平安和稳妥。腓立比书第4章第19节，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哥林多前书第16章第23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恩典供应。主曾经对我说，在恩典下意味着不断地在我的供应之下，这表示你不去意识你的需要、要求或危机，而是意识到我对你的供应。我的朋友，恩典的精髓是供应。你看到自己在他的恩典下，就是看到你自己在他供应的瀑布下。今天，你的身体需要医治吗？那就看到你患病的部位被他的医治大能和复活的生命所环绕吧。神所爱的人啊，因这十字架，神的恩典不断地给你提供医治、保守、智慧和供给。你越意识到这一点，就越能行在其中。路加福音第6章第6节第10节，和合本修订版。又有一个安息日，耶稣进了会堂教导人。在那里有一个人，他的右手萎缩了，他就环视众人，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照着做，他的手就复原了。耶利米哀歌第3章第24节，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看见他的供应，这必定吸引了许多的目光，有些是好奇的，有些是同情的，有些可能是嫌弃的。那位右手枯干的人和其他看见他的人肯定都认为这是有挑战性的，很困难，并很可能说不可能医好的。然而当其他人看到的是枯干，耶稣只看到神为这人所提供的医治和完全，所以他对他说，伸出手来。耶稣没有像其他人一样看到缺乏， 他只看到天父超级丰盛的恩典供应在那只枯干的手上，他看到天父要医治和祝福这人的心。今天，别再专注于你的病痛、症状，或是医生发的负面报告了。无论是背痛、心脏不适，还是不孕不育，要看到他医治的大能围绕着你的身体，要看见他的恩典给你供应生命和健康。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九节，当代译本。我的上帝必按照他在基督耶稣里的荣耀，丰丰富富地赐给你们所需用一切。神供应给你的是远远大大的、丰丰富富的，超越一切你所求所想的。列王记上第二十章第二十三节第二十八节，新标点和合本。亚兰王的臣仆对亚兰王说，以色列人的神是山神，所以他们胜过我们，但在平原与他们打仗，我们必定得胜。有神人来见以色列王说，耶和华如此说，亚兰人既说我耶和华是山神，不是平原的神，所以我必将这一大群人都交在你手中，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赛亚书第四十一章第十节，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神也是低谷的神，在我们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我们时常会感觉神仿佛是在千里之外。我们以为神在我们处于高峰时与我们同在，但是在低谷时，我们都是孤身一人。这绝对不是真的。在列王记上二十章，叙利亚王听说叙利亚人在山上与以色列民打仗打输了，是因为以色列的神是山上的神，因此他们若改在平原。新英王钦定版译为低谷，与以色列民打仗就会赢得胜利。当然，被误导的叙利亚人还是吃了败仗，因为神也是低谷的神。我的朋友，无论你身在何处，都会被神的慈爱和恩典所遮盖。无论你的身体非常健康，还是身患重病，如在死荫的幽谷里，他正与你同在，绝不离弃或撇下你。所以不要失去盼望，低谷的神就是你的力量，他必用他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并拯救你脱离仇敌。诗篇第二十三章第四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五至第六节，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十一节，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在低谷中的拯救，冰冷孤独令人恐惧， 糟透的。在死因的幽谷中，我们与绝望和害怕、被遗弃的恐惧感作战。但看看我们的好牧人耶稣是如何看顾和拯救我们，即使我们不是在他的带领下走入死因的幽谷，在那低谷中，他依然与我们同在，不是为了告诉我们我早就跟你说了，他不会站在那里双手抱胸等着看我们如何脱离我们自己招来的麻烦，不，他与我们同在，是要用他的杖和竿保护和拯救我们脱离那恶者。神所爱的人啊，耶稣是有着柔软心肠的牧人，绝不会在你最需要他的时候离弃你，他与你同在，保护着你，拯救你脱离死亡，并带你安全的度过每一个黑暗的季节。耶稣说，我绝不撇下你，我绝不离弃你。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三十节，新标点和合本。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三节，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九到第十节，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安息吧，已经完工了。平牧师常常被问起，牧师，我要怎样在耶稣的完工中安息，才能领受我的神迹呢？牧师的回答总是，看见那完工。神所爱的人啊，当你看见并相信那完工，也就是你的罪和疾病是如何已经被钉在基督的十架上，或是在十架上成了，你的灵魂就得到安息，你不会再感到困扰和焦虑不安，因着那些症状想方设法要得到医治，反之，你将会处在安息和信心之地。当你处在安息和信心之中，你的医治就指日可待了。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一节，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一节，中文标准译本。所以我们要努力进入那安息。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至第七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竭力进入安息，别光站着，做些事吧。我们人总是倾向于担心和害怕，并尝试想尽办法去解决手头上的问题。我们觉得单单信靠主并安息在他的王宫里似乎很困难，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我们要竭力进入他的安息。这听起来有些自相矛盾，不是吗？但事实是，我们确实需要尽一些努力才能安息下来。神所爱的人啊，与其竭尽所能得到医治，主要我们竭尽全力 进入安息。不要靠自我的努力去赚取医治，要竭尽全力进入安息。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三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原文进入一切的真理。罗马书第八章第五到第六节，中文标准译本。要知道，顺着肉体的人思想属肉体的事，顺着圣灵的人思想属圣灵的事。属肉体的思想带来死亡，属圣灵的思想带来生命和平安。安息是在圣灵的带领下行动，在耶稣的完工中安息，并不是没有行动或懒惰。安息会致使我们在圣灵的带领下行动。在信靠神会医治你的同时，你或许需要特定的智慧来实际的应付你身体上的症状。这智慧是从圣灵而来的，他要引导你进入一切的真理，并带领你得胜。举个例子，若你患上胃溃疡，他或许会告诉你停止那令你紧张的活动，或多花时间陪孩子们玩。他完全知道症结所在，并且有完美的解决方案，带来你想要的结果。神所爱的人啊，若你靠着圣灵而活，并跟随他的提示，就必得着生命、平安和胜利。罗马书第十一章第六节，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安息行事，无论是领受圣餐，还是宣告神的话语，都要安息行事。不要觉得自己必须做些什么事才能得到医治。我的朋友，你无法赚取你的医治，那是神照着他的恩典赐给你的。神所爱的人啊，神要你看到耶稣已经为你的医治付出代价，如今他对耶稣的完工非常满意，他非常乐意丰富地供应一切你所渴望的医治以及更多。当你真正领会了这个启示，你就能尽情地对自己宣告他的话语，并以感恩和期待的心奔向主的筵席了。当你是出于信心的安息行事，你的神迹很快就要彰显了。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八节，中文标准译本。所有劳苦和背负重担的人呐，到我这里来吧，我将使你们得到安息。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七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三十一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耶稣使你得安息。你不需要是一个圣经学者或是神学家来理解什么叫安息，你只需要成为一个认识耶稣的人，因为是耶稣使你得安息的。我的朋友，如果你用尽全力来得医治，而感到疲惫、困惑和倦累，此刻只需去到耶稣的面前，告诉他说， 耶稣，我太累，太困惑了，我也很害怕，请把我抱在你的怀中，给我安息。如果你什么也不想说，那就什么都别说，就在他的面前哭吧。神所爱的人啊，他早已知道你正在经历的一切，把你的眼泪装进他皮带里的那一位，必定使你安息，并赐你平安。他必扶起你，也必使你刚强。耶稣说，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路德记第三章第十八节。婆婆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生命记第七章第九节，新普及译本。他是信实的上帝，信守他的约直到千代。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二节，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当你安息，他便行动。旧约中路德的故事是一个平牧师很喜欢传讲的爱情故事。路德是一个贫穷的外邦人寡妇，最终嫁给了一位富有并受人尊敬且愿意把他从可怜的生活中救赎出来的亲戚波阿斯。故事中有一幕是路德的家婆拿阿米叫他安坐，因为他知道那日波阿斯若不把赎路德一事办成，就必不休息。我的朋友，当你在顽固的症状面前安坐的时候，那位愿意又有能力的至亲救赎主耶稣就会带你行动。你的问题一天不解决，他必不休息。所以从自我努力中安息，让耶稣为你去行动。诗篇第四十六章第十节，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休息吧，放手，让神成为你的神，让他为你施行医治的神迹。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七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箴言第四章第二十三节，和合本修订版。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生命的泉源由心发出。箴言第四章第二十三节，新普及译本。要守护你的心，胜过守护一切，因它决定你一生的路途。箴言第十四章第三十节，当代译本。心平气和，滋润生命。保守你的心。圣经告诉我们，心是生命问题的源头。我们允许什么进入我们的心，就会影响我们的思想、行动，甚至身体。换言之，一个人的心所处的状态，决定了他一生的路途。因此，将他的平安赐予我们的耶稣告诉我们，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所以，我们若想行在他的平安和安息中，就必须保守我们的心，不卷入负面的思想、忧虑和恐惧中。 智慧书也告诉我们，一个平安和喜乐的心能促进健康。神所爱的人啊，我们的生命中或许有很多我们想去保守的东西，比如我们的健康或事业，但神要我们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一切，他就会保守其余的一切。箴言第十七章第二十二节，喜乐的心乃是良药。马可福音第四章第三十五至第三十九节，新标点和合本。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平安之君与你同在。当冰冷的海水灌进被暴风雨吹得摇摇欲坠的船里，大家开始惊慌失措。几分钟内，门徒在呼啸的风中惊呼，耶稣，你不顾吗？我们要被淹没了。在船上安稳睡觉的和平之君，在门徒的哭喊声中醒了，并站起身来。他不为风浪所动，指着风暴说，住了吧，静了吧。汹涌的海水瞬间变得平静如镜。神所爱的人啊，此刻若你正面对充满挑战的身体症状，放心吧，和平之君就住在你里面，你不会居下，而是要居上。当你感觉难以承受时，只管向他呼叫，让他的平安首先充满你的心，然后进入你身体的每一部位。马可福音第四章第三十九到第四十节，新标点和合本。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以赛亚书第二十六章第三节，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保守你在完美的平安中。我相信在这个深受喜爱的故事中，耶稣之所以能平息那场风浪，是因为他是船上唯一一个内心有平安的人，在他里面的平安满意也影响到了外面的风浪。耶稣为他的门徒止住了风浪之后予以纠正，因为他们的内心担忧了。在他慈爱的训斥中，他让我们看到我们如何能够时常保守内心的平安。他问他们，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换句话说，为什么你们向我要的这么少呢？神所爱的人啊，神非常爱你，他要供应他的健康和医治给你。当你知道并相信这一点， 胆怯就会消失，平安将会主宰你的心。因为耶稣那和平之君正在你的船上，唯一要沉下去的就是你的疾病和痛苦。以赛亚书第28:11-12，先知说，不然主要借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这百姓说话。他曾对他们说，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这样才得安息，才得舒畅。出埃及记第33:14，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圣灵的安息和舒畅。你可能听到过 R&R Rest 和 Relaxation， 即休息和放松。这是军队中的常用术语，意思是在劳累的海外训练或任务后的休息和放松。医生也会嘱咐伤病员要休息和康复。我的朋友，神对你也有一个 R&R 的嘱咐，被称为安息和舒畅 Rest 和 Refreshing 新英王钦定版。而借着在圣灵里祷告或者说方言祷告，就能得安息，得舒畅。得到安息和舒畅的最好方法，就是在圣灵里祷告，尤其是当你很焦虑和疲乏的时候，或者等候你的医治彰显出来的时候。神所爱的人啊，每天都给自己一点时间在圣灵里祷告，让他以超自然的方式叫你恢复活力，身心舒畅。罗马书第8:26-28和合本修订版。同样，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知道当怎样祷告，但是圣灵亲自用无可言喻的叹息替我们祈求。那鉴察人心的知道圣灵所体贴的，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让圣灵为你代祷。有时当我们的医治迟迟未到，我们都不知道该如何祷告了。我们从所知的各个方面祷告，用了所有我们熟知的经文，然而还是不见任何突破。我要你知道，神给了我们一个能够瓦解所有障碍的武器，灵与祷告。当你不知道该如何祷告的时候，就在灵里祷告吧，让他为你代祷。他很清楚问题的症结在哪儿，也知道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什么。他不只会照着神的旨意为你代求，还能使你那疲惫的灵魂得安息。我的朋友，让圣灵为你代祷吧，看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你的身体和健康得益处。今天就腾出时间，得舒畅，得更新，在圣灵里祷告，体验圣灵独树一格的安息和舒畅。希伯来书第11:11，当代译本。撒拉过了生育年龄后，凭信心仍然得到了孕育后代的能力，因为他认定赐他应许的上帝言出必行。提摩太后书第2:13， 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十二节，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认定神是信实的。我们常常听到有关亚伯拉罕的信心，但你是否知道他的妻子撒拉也有信心？即使过了生育年龄，身为一个从来没有怀过胎的妇人，她是双重不孕的。她得着属神的能力，怀上了以撒。撒拉是怎么找到信心的？圣经告诉我们，她认定赐她应许的神言出必行。她意识到主的信实，而不是她自己的信心。我的朋友，安息在耶稣的信实中吧，不是你的信心，乃是他的信实。他总是信实的爱你，并履行要医治你的应许。当你发现自己的信心动摇时，要认定他的信实，并要安息。他不会叫你失望，必成就他的话语所应许的。创世纪第十五章第七到第八节，第十八节，和合本修订版。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加勒底的吾尔，为要把这地赐你为业。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啊，我怎能知道我必得这地为业呢？在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这一片地，从埃及河直到大河，幼发拉底河。诗篇第八十九章第三十四节，我必不背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二十二节，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信守盟约的神。当神应许赐给亚伯拉罕土地时，亚伯拉罕问道，主耶和华啊，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犹如神的话语还不足够似的。于是神进一步与亚伯拉罕立了约，使自己的应许有不可逆转的约束力，来向他的朋友保证他必定成就他所应许的。让我来谈谈神的约吧，他们是永远不可违背的，只会被更好的约所取代。我的朋友，神会成就他所应许你的，为了叫你放心，当他与你的代表耶稣在各个他山上立下了约时，就已经把自己绑定在这约里了。当你晓得你有一位守约的神，他不能打破他的盟约或违背他的应许，你就大可放心了。只要单单倚靠他的信实，你必像亚伯拉罕一样行在你的产业和医治中。当我们信心全无，他依然信实，安息在他的信实中，他必医治你。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第四十四节，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二十五到第二十六节，和合本修订版。因为基督必须掌权，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 他要毁灭的最后仇敌就是死亡。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六节，新普及译本。因着我们与基督耶稣联合，上帝就使我们和基督一同从死人中复活，并和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保持与基督同坐。在古代战役中，被征服的一方会被一个个带到战胜国的国王脚下。同样的，在神的国度里，耶稣在各个他山上击败了他所有的仇敌，神如今正把他们每一个都放在他的脚下，直到最后一个，就是死亡。圣经说，我们与基督同坐，那是安息的姿态。当你与基督一同安息时，神会把你的每一个仇敌、每一个症状和疾病都放在你的脚下。许多人希望疾病先被放在脚下，然后才安息，但神要我们先安息，然后他必将每一个疾病置于我们的脚下。马可福音第四章第26到第28节，圣经译读本。耶稣说，上帝的王国就像这样，一个人把种子播进地里，种子发芽，日夜生长。不论这个人日出而起，还是日落而息，都无关紧要，种子依旧在生长。种子发芽了，长大了，可是他并不知道种子是怎样成长的。土地自己长出庄稼，先长茎，再抽穗，然后穗上结出饱满的谷粒。马可福音第四章第八节，圣经译读本。另一些种子落进肥沃的土里，发芽、抽穗、结果，结出30倍、60倍，甚至100倍的果实，迈向百倍。先发芽，后抽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正如一粒种子需要一段时间才会发芽长大，医治的完全彰显可能也会需要一段时间。正如一个新农夫可能先看到30倍、60倍，然后才会看到100倍收成。你要经历100%的医治，可能也需要这样的过程。我的朋友，不要说为什么我的医治要等这么久，然后放弃。要决心朝着100倍迈进。当你好了30%，信靠神，你去到60%，然后得到100%的痊愈。不要为着100%的医治会何时或如何发生而烦恼，要像农夫一样去睡觉，要安息，将如何和何时交托给神。神所爱的人啊，主会赐给你力量坚持下去，你那100%的医治就近在咫尺。使徒行传第二章第46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约翰福音第六章第33节，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约翰福音第六章第35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生命记第33章第 第25节。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继续行在神的恩典中。我感谢神赐予圣餐，因为每当你领受着圣餐，你就越多的摄取并彰显耶稣的生命和力量。神所爱的人啊，继续领圣餐，直到你完全得医治。当你领受时，为着你因耶稣的鞭伤已经得了医治而感谢神。当你喝这杯时，你要看到耶稣已经除去了每一个罪，拯救你脱离了疾病。看到这功已经完成，并要安息，晓得你是与基督同坐的。记住，一切皆关乎我们的主耶稣所成就的，一切都是他的恩典，他所赐予你不配得的恩典。当你领受圣餐，要看见耶稣那生命的粮正在你的里面动工，使你日益强壮。希伯来书第12章第1到第2节，和合本修订版。所以既然我们有这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该卸下各样重担和紧紧缠累的罪，以坚忍的心奔向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轻叹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如今已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以赛亚书第41章第11到第13节，和合本修订版。看哪，凡向你发怒的都暴愧蒙羞，与你相争的必如无有，并要灭亡。与你争斗的，你要寻找他们，却便寻不着；与你征战的，必如无有，成为虚无。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必搀扶你的右手，对你说，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不要放弃，天堂正在为你加油，你的医治就在眼前。